讲药丸，
角色互换，就告诉儿子说，来，从现在开始呢，你当爸爸，我当小孩啊。五岁儿子呢听完后非常的高兴啊，拍手叫好啊。然后呢接着他马上脸一沉，指着墙角跟爸爸说，去罚站。有一句话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他们不仅接受你教给他们的东西，而且还会有意或无意的模仿你的言语和行为。因此呢，做父母的要教育好孩子，首先就要教育好自己。有一句话说，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人生。好的习惯对于人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让人的一生发生重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但在社会上却日渐出现模糊的生命价值观，急功近利的情形使得社会的乱象层出不穷。在路加福音2:52中，让我们看见整全生命的规范。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四个方面的成长。第一个是什么？智慧，然后是身量，神喜爱他，人喜爱他。换句话说，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整全生命的发展。因此培育整全生命包含有智慧的培育、体能的培育、灵性的培育和情绪和社交的培育。然而却有许多父母呢只看重知识的培育，换句话说就是看重成绩和体能，以及成功胜于灵性和情绪、社交、品德这些方面的。因此呢，到头来就会造成许多无法弥补的伤害，也会造成许多失功能或破碎的家庭。我们在图伦图牧会的时候认识到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呢跟儿子生活在一起。这位做父亲的以前在国内很努力的赚钱栽培儿子，只有一个儿子，他盼着成龙，宝贝的很，让他上最好的学校，有送他到国外留学读硕士博士。等到儿子从学业毕业也找到了工作之后，父亲也就移民到了加拿大，跟儿子同住在一起。没想到有一天儿子对父亲说，他想要投资生意，需要一大笔钱。这位深爱儿子的父亲呢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好帮助他的生意有一天能够成功。不料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就不见了，房子也被拍卖了。原来儿子变卖了一切，带着所有的财产丢下父亲 搬走了，并且和父亲完全断绝联系，父亲根本就找不到他。这位父亲一瞬间没有了儿子，没有了房子，也没钱活下去。最让他心痛的是，就是他被自己的儿子出卖给遗弃了。倘若一个孩子拥有最高的知识与学位，又有成功的事业及财产，却没有人性，又自私自利，还有什么？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可以看见整全生命的驾驭更胜于知识的驾驭。那么我们要怎样培育儿童成长，才能够使他们成为蒙神和人所喜爱的儿女呢？第一，要成为神喜爱的生命，就要培育美好的灵性。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蒙神所喜爱的人，那么就要教导孩子去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承认神的主权，顺服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如何实现神所喜爱的生活呢？第一个就是传授智慧，使孩子认识神。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智慧，那怎样才能让孩子有聪明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念箴言九章十节，请。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是的，智慧的意思是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说智慧就是拥有知识，并能以智慧知识来判断和鉴别人和事。智慧是有效的使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从信靠基督为救主开始，智慧就是以神的话语的真理为处事的态度。世界希望我们按世俗的模式来塑造孩子，成为世俗所接受的人。然而让神来塑造我们和孩子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只有神的智慧才是一贯的永恒的。我们只要以神的话来指导孩子，训练孩子的思维，就能有效地帮孩子打下牢固的人生根基。好，第二个，让孩子认识祷告的力量。祷告是直接与神建立关系的管道，祷告如同属灵的呼吸，生敬者就是属灵的粮食。好，所以两个都要有，这两项都是灵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呢，我们要每一天定时的分别时间的来操练祷告，以至于让我们不断的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所以不但做父母的我们要祷告，也要让孩子从小就有祷告的习惯，不只是泄愤祷告而已啊！有的说我有祷告，泄愤祷告，更是陪孩子一起祷告啊！把你内心的一切放在神面前。我们家很重视每一天晚上睡前的祷告。好，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呢， 我或者是牧师呢会啊陪着孩子祷告，好让孩子有祷告的习惯，并在祷告中反省一天的生活，即把明天交托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轮流祷告，这可以帮助孩子每一天向神开口祷告，透过祷告的操练呢，让孩子经历神的动工与同在。我大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牧会哈，有一次呢，有一位姐妹生病了，我女儿在旁边玩耍的时候呢，就听到她生病了，我女儿就过去跟她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个时候我女儿只有4岁那个姐妹呢很受感动因为4岁的孩子竟然要为他祷告，然后他牵着他的手认真的为他祝福祷告。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可以在父母身上看到祷告的力量，因此每当他生病了，他就会主动的要求我们为他祷告。在他人生的旅程中，他自己也更多经历了祷告的力量。他读大学的时候，他一个人在 London 读大学的，我们不在身边。我说 Ontario 的 London 不是英国 London。 他常常经历祷告的力量，他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分享。因此每当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主动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能教导孩子祷告，是源自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因此做父母的自己要先做好祷告的榜样。有时你也可以跟孩子们分享祷告蒙神垂听的见证，以便激励他们向神献上感谢，这也可以让他们重新思考祷告的力量与重要性。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时，比方说考试啊、生病啊，都要祷告，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每一天以祷告与神沟通的习惯，以及与神相交的时间，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三个，要过敬拜的生活，教导他们守主日。基督徒最基本的使命就是6天读书工作，7日要敬拜神。现代人在礼拜天许有很多的补习，也有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习惯，那就是要以敬拜神为第一优先，然后才去做与家人的活动与休闲。信仰是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信仰的力量可以让孩子当面对一切困难与失败的时候，仍然不是去盼望，而能重新站起来，并从中活出神的祝福，而最终也能成为分享祝福的人。第四呢，要教导孩子奉献的意义。基督徒的父母应当教导孩子过1/10奉献的生活，就是用零用钱的1/10，并让他们学习如何管理剩余的钱。奉献是我们对神慈爱的赏赐的一种 爱的回应。记得我们有一位丰富信实慈爱的父神，他有主权，有赏赐，有应许，有拯救，有榜样。他奉献了谁啊？自己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回应他的大爱，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尽力的奉献。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必须趁着我们的儿女还年幼的时候，就培育他们对金钱、钱财有正确的心态与看法，不贪爱，不惧怕，不吝啬，不浪费，不借钱，会适当的管理使用，节省储蓄，学习预算，慷慨施予等等，诚实奉献。世上有许多人因经济的问题而离婚，因经济的问题而自杀，因经济的问题去铤而走险。西洋人有一句名言说，金钱为人格的试验品，借着你对金钱的态度以及对金钱的运用之原则，能看出你是否是一位有正确信仰和活出信仰生活的人。如果孩子从小就能培养出理财的习惯，并有正确的金钱观及奉献的精神时，这会使得他一生自由释放，而过一个满足喜乐的人生。第二，要如何培养人人所喜爱的儿女呢？要培育良好的情绪与人际关系。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里，喜爱一词也可以被翻译成恩惠，表示耶稣善良、爱人、富有同情心，因此天父喜爱他，人也被他吸引，他和蔼可亲，连儿童都喜欢亲近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登山宝训中教导人要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也教导人要如何对待别人。做父母的，若果能对孩子有关有开诚接纳的态度，就像耶稣一样，那么其实这就能帮助孩子在成长中更加拥有恩慈这方面的品格。小明呢，在作文附上写道，他要写作文，有放很多的成语来写作文。他说，他写道，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每一天早上一出门，我们三人就分道两镳，各奔前程，晚上又殊途同归。爸爸是建筑师，每一天在工地上指手画脚，妈妈是售货员，每一天在商店里来者不拒。我是学生，每一天在教室里呆若 木屐。我的家三个成员臭气相投，家中一团和气。当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也同事超哥，心狠手辣的揍得我五体投地。妈妈在一旁袖手旁观，从来不曾见义勇为。那老师就问小明哦，你考试成绩不好的话，你父母怎么惩罚你啊？小明回答说，80分以下啊，女子单打；70分以下，男子单打；60分以下，男女混合双打。我们要记得哈，父母的责任不是让孩子变成一个读书的机器啊，而是要让孩子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为容神一人的人。即使孩子很聪明，也很会读书，但是如果他没有基督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他是无法获得美好蒙福的人生。因此，成为人人喜爱的生命，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平稳的情绪人格。韩国人常说哈，3岁定80，好像中国人也说吧，啊。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哈，意思是说小时候形成的习惯会影响一辈子，是不容易改变的。中国人也有一句谚语说，3岁定终身，是很有道理的，并且已经有科学的依据啊。因为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啊，在0岁到3岁呢，已经完成了多少？0到3岁，80%，几乎完成了。到6岁就完成了90%。3岁以后，小孩的说话方式、人格模式已经形成。3岁以后很难改变。0到3岁的小孩听得懂，会感受，只是不会表达。这个阶段是吸收阶段和累积智慧的过程。父母给小孩子什么，他们就吸收什么。因此，从小培养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童教育专家刘玉文认为，小孩子人格教养非常重要。如果在0到3岁的时期因教育不当呢，就会导致小孩子儿童时期出现情绪适应、过动啊、自闭啊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青少年时期呢，就会出现沟通、忧郁和人际关系的问题。0到3岁的教育左右他的人生，因此情绪人格教养3岁定终身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稳定的情绪人格，父母的步调一定要一致，要学会相互沟通。往往夫妻之间沟通不好，还教导孩子沟通好，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个时期的孩子，父母呢需要教导他们懂规矩， 但是不要采取打骂的方式，因为他们会害怕。因此要建立起沟通的能力。为什么很多孩子不懂得沟通？因为你没有给他训练操练沟通，你只是打骂而已。要对他们好好的多讲，多讲道理，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让他明白。打骂很简单，他马上会改，他改不是真心改，他只是怕。让他好好沟通，让他明白听得懂，花很多时间跟他沟通。如果父母的情绪快乐平稳，小孩会有同样的表现。我们怎么能父母的情绪都不平稳，期待孩子情绪平稳呢？0到3岁是小孩子黄金教育期。然而现在许多的孩子3岁之前呢，几乎全部交由老人，爷爷奶奶，或者是给保姆带了，或送回老家，从此很少与父母相见。而年轻的父母呢，只顾忙着工作，因此就错过了孩子一生成长的黄金教育期。第二，要避免过分溺爱的危害。父母爱孩子是天性所使然，希望将一切美好的都给孩子，但是过度的爱却会变成溺爱，而溺爱对孩子是有害的。溺爱会妨碍孩子的独立发展，会使孩子变得自私自利，不珍惜爱，不会给予他人爱，因为这会让孩子形成你们对我好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欠我的这种想法。如此他们就会不会懂得珍惜，不会懂得感恩。母亲或父亲煮饭给孩子，孩子们有没有说谢谢啊？要让他们习惯。我们家人每一次我煮饭，他们用4种语言跟我说谢谢。用英文，韩文잘먹겠습니다，用日文이따다기마스，用中文谢谢妈妈辛苦了，4种语言说谢谢。不只是孩子，我先生也是一样，他的发音不好，可是我们都是让孩子习惯感谢。母亲煮饭给你们吃不是应当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你欠我的，不是。并且溺爱也会让孩子忍耐挫折的能力变差，因为无论孩子有何要求，父母就立刻满足孩子的要求的话，如此就会使孩子觉得不论任何事物都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因此他们就会缺乏为生活奋斗的体验。父母为了创造最好的条件呢，不惜花一大笔钱让孩子读名校，并以近乎泛滥的物质来支持及满足孩子的欲望。然而长期的纵容容易导致孩子接受挫折和压力的能力变差， 并且呢，也会不知如何来面对失败与人际关系中的压力。举目在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程度是当仁不让的，名列前茅。教育家马卡连克说，一切都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让孩子成为人人喜爱的生命，就要使孩子养成与别人平等相处的习惯，让孩子学会为自己想要的事情付出努力的代价，并且也要培养孩子可以自理的能力。第三，礼貌的教育。礼貌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基本的礼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因此呢，我们绝不可以轻忽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礼节。礼貌是一种承认别人并证实他们的价值的管道。我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不要插队啊，走入众人我们一定要道歉啊，好，后面有人呢帮他开个门啊，小小的礼节啊，是向众人大显温柔的一个方式。因此做父母的以神作者说声谢谢你和对不起等话语，让孩子在父母身上学习礼貌上的服侍。礼貌能使人得着人的喜爱，这是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礼貌更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属灵操练之一。第四呢，教导孩子服侍并活出与人分享的生命与生活。一个人不能单独活着，所以分享的生命与生活是很重要的。耶稣的生命与生活是一种服侍并分享的生命与生活。若要让孩子学会服侍并且活出分享的生命与生活，首先父母必须要有这样的榜样。如果我们愿意献上时间来服侍并且分享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与生活时，这不但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能够蒙神的祝福，而且也会让孩子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有喜乐与从神而来的祝福。要让孩子去参与各种服务，并培养他们有一个关怀周围人事物的习惯。例如呢，带他们去访问孤儿院，养老院，让他们参与短宣，帮忙 BBS， 我们这一次我们教会有，让你们如果有青少年，让他们参与 BBS 帮助，不一定教这些帮忙主要的老师，帮忙带孩子上厕所，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机会，可以让孩子活出分享的生活，也能够帮助他们思考，是一个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百态的好机会。有一次呢，我小女儿去访问孤儿院，并帮忙抱抱婴儿还有送婴儿食品给他们吃我跟他一起去选这可能是婴儿喜欢的 回来的时候呢，他跟我分享，那些婴儿是暖暖的，很难抱。啊，他又说，有的孩子是一些青少年妈妈生的，有的是被父母亲感染了艾滋病，才来到孤儿院。他那个时候蛮小的哈，才七年级吧。他感叹的说，性泛滥带来的伤害是多么的可怕呀，他自己说的。那一天我们很自然的谈到婚前性行为的危害，放纵性欲、杂交、感染性病、危及生命、祸延下一代，并且要遵循神的话语，保持婚姻的神圣性之重要性等等，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教育。天父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使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真理，所以我们理当遵循天父对耶稣成长的评价，去明白及了解如何培育下一代成为合神心意的子女，进而能够在智慧、体能、灵性和情绪及社交、人际关系这几个层面上均衡的培育子女，这才是整全的生命教育。但愿神祝福每位父母，按神的心意培育子女，而达到全能的成长，并使他们能够遵循天父的旨意，而成为荣神益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也谢谢你，你已经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智慧、体能、灵性、情绪、人际关系上已经留下美好榜样给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的社会中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